报告市政第二案新增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支付标准扣合指导案。说明二，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相关支付标准修订案，公告自五月2014年5月1日起生效。前述支付标准调整将扣合特定指标达标者10外加其个别医院总额预算额度。三，本案前经提至2014年第二次本会议讨论，唯一护理师全员会受护理人员调薪第一人员提议未获通过，未凝聚共识，本署前于2014年7月10日召开沟通会议讨论，决议如下，请委员参阅报21及报22页。说明四，本署以一会议决议沟通会议决议先行计算并拨付2014年5月至6月各一半预算额度。为部分指标应设资料截取时间及各医院达标条件难易度不同等因素，是达标条件认定不公之疑虑，原微调认定条件，结果说明如下。括号一，急性一般病床住院护理费，本项以投保健保投保薪资为计算基础，为调升投保薪资非立即生效，同时未及截取部分院已调薪资资料，且本次仅调升特定病床的护理费，原微调本项认定原则如下。括弧一，梦想一，达标条件，护理人员调薪比率人数比率需达55%或高于该院急性一般病床护理人员数占率。包括二，设立医务组医学或山地离岛地区之医院进行拨付。小二，统计2014年5月至6月申报本项级医院共395家，未达到医院共58家，本项预算共拨付于337家医院及2.686亿元。包括二，急诊相关项目。小一，部分医院急诊病人转输率指标当期表现优异，唯因去年同期无急诊病人转输，是本项未达标。考量前述条件，亦涉及急诊收治病人量及病情复杂度不同，原微调本项认定原则如下。包括小一，达标条件，急诊相关指标，急诊病人转输率，每期急诊转住院病人滞留急诊超过60小时之日均人次，急诊转住院人次占率，急诊病人停留超过24小时之案件比率，四项认定达标，认定指标达标。包括二，设立于医务组医学或山地离岛地区医院进行拨付。小二，统计2014年5月至6月申报急诊相关项目之医院共282家，未达到医院共3家，本项预算共计拨付于279家医院及1.75亿元。请委员点至下一页。括弧三，急救责任医院加护病房基本诊疗项目。小一，考量中重度急救责任医院之急重症照护效率及品质，受收治病人疾病严重度影响甚巨，仍将指标表现优于同台之情形纳入本项认定原则。括弧小一，达标条件，减少一级病人及完成急诊重大疾病照护病人进入加护病房小于6小时之比率，或及加护病房周转率任意达标，或高于同层级医院同台指标中位数。括弧小二，设立于医务组医区或山地离岛地区之医院进行拨付。小二，统计2014年5月至6月，因本项支付标准调整申报方式之中重度急救责任医院共51家，未达标医院共1家，本项预算共拨付于50家医院及0.91亿元。括弧四，离岛急诊案件医疗服务点数加成。统计2014年5月至6月，共计拨付0.09亿元。综上，统计2014年5月至6月有申报相关支付标准及医院共462家，预算共拨付于369家医院，计5.61亿元。说明五，有关2014年第三季起本案扣合指标达标认定原则说明如下。括弧一，护理人员调薪人数比率，自2014年第三季起以需达55%为标准认定。括弧二，为避免惩罚表现优异医院或影响急救责任医院照护量等急诊及加护病房相关指标之认定原则，建议依前述2014年第二季认定条件办理相关报告。
谢谢。不知道各位代表对这个报告有什么意见？来，刘代表。
关于那个护理人员的自我评估的示范，那个时候第一关跳就是投保薪资跳那个起居啊，跳到要超过50%，那这样的做法是怎么的？一年就要达成，那其实调薪是长久的东西， 都起来之后，你也是每定时有在做的事情。那你这种做法都是说运动场之内，为了让这个情绪里面要把这个心思要一下调调，那调完高的话，等调完之后，那这个说自然就自然就不是不强或者不少，我觉得这样没有太大。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要在长期的东西。其实我认为说用一年的标准去看，其实为什么你调薪，大家调薪的时间不一定，有的是从一月调七月调。你那个你用十二月的那个单位的机器去做观察的话，其实对年终的那个调整的机构是不利的。所以我这边我建议说，应该是要比较放宽一看，说是连假如说连续年要达到55%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要看是有条的实际数字，包括薪资有没有偏调。哦，不能说只看一个时点，一个一年一个时点，这样我们不太公平。
何总，这个应该先执行两期，一期 ESG， 那第三期现在规划自己的产业界的部
分。现在就是说，假如我们第三期还是仍然采第二期的预制的话，不晓得各位代表可以接。
区域院的预见可能跟一中一样，因为调薪可能不会只落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可能在每个区间都有可能调薪。那你如果取的只是当月份的话，那可能有15%。如果是依照今天的资料，有15%的医院恐怕要回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一个年度都没有调到薪水，才会造成在取样的时候才有15%。
请
问一下，这个指标到底要监控多久？因为预算今年投入，那明年我们心里也调了，那明年我们可能再有增加这个数嘛，就是会到什么时候就卡住这个，不会再有监测吧？因为我今年已经大部分都调数，那明年我不可能再，除非再给我们必要，才有可能再调数。而且另外补充的是，我公务员、公家机关不是调薪，就我想要调薪多少就调多少。因为我很害怕这个制度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做这样子的调整。然后其实因为就是这个薪资也是用那个投保薪资，那其实像那个加班费啊，然后就加奖金啊，这些值班费其实它也是算工资的啊，都是产生这个投保薪资。我只知道其实我们有给我们的钱，其实有拿去给加班费，是这样会吹风，我们其实政府是不是也是有来帮忙加班？那其实我们只单看这个调薪，其实就没有人家调薪给他来讲的话。
昨天的那个谈判啊，有没有这一明年的预算？
21。
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去年处理的就是今年新增的那25亿的，那25亿因为是调在那个急性一般病床的不补费，所以当初有讲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护理人员要新增的入比要大50%，啊，这个是当初已经决议的哈。那现在只是说好，那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个调薪达到50%这个部分？那当然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跑，我每季都会去跑，然后我们的比较机器都是2013年的12月。好，所以你理论上你在6月份，假如你已经拿到这个钱了，表示你已经到50%了。那第三季、第四季理论上就都会到50%，所以你给它降薪了，不过这个应该不大可能。所以理论上第二季达到，第三、第四季都会达到。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说，可能有些医院目前还有15%的医院，它可能是没有调到50%了，所以它没有拿到。那它假如在第三季有调的话，第三季就会拿到；第四季有调的话，第四季就会拿到，这样。然后这个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就是我刚才讲，我们可能要定一个阈值啊，比如说大家调薪的幅度，比如已经达到80%，啊，或者达到多少，那这个钱呢，我们理论上就会导入一半，啊，因为你已经帮他调薪了，这个已经内含在你的一半部分，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那当然，明年的部分哈，因为昨天已经有共识了，所以明年是45亿，45亿里面25亿会导进去，那就还剩20亿。 那就看明年的二十一，看要怎么样来调。那我们可能会等会跟医院协会这边还有护学会这边再做一个沟通。上。
有代表，然后住在这里。
其实在我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有讨论过嘛，因为其实第二季的这个当然也是定55%啊，但是因为其实在医院作业端，其实要调整薪资这件事情，坦白讲对各个医院来说是一件很盛大的工程。那就我了解，我们很多区院协会的会员在作业上其实真的已经努力在调薪，可是这种人员进进出出，坦白讲你说要达到那个55%的那个调薪，这个其实有一些月他就是可能刚刚好就是差一些些，或是还有一点点差，但是人家已经努力在调了。所以我想这一段是不是也给医院一点时间，在第三季也可以达到第二季的方式的弹性处理原则。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在各个医院为了要努力留住我们的护理同仁，现在不是只有护理同仁了，没有，现在调薪的护理医技药剂通通在调，包括医师哈，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医院的运营成本是增加非常多。那可是因为刚刚好，组里面在调整这样的就标准的同时，如果医院真的投入了这个成本，但是最后他却拿不到这样的一个起步，那真的是会更雪上加霜啊。所以我是想说，在这一段作业上，也要拜托组里面说，是不是可以在更有点弹性，就比照第二季的方式来处理，让这个医院在这个作业上把这个时间轴给拉长一点，让这个医院尽量去努力，好，在年底的时候一定要努力达到55%这样的目标，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上。
那个这样啊，第三季还是到第二季的，好，那先去说再看几个。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停下来，这个现在没办法跟黄代表再看一下。因为那一天我有听那个医保部长就说，因为查起来还有15%，是蛮高的。但当然有讲到什么，有些是6月的，几月的，超过五月的，我们当然是有些会是例外。这部分我现在再看一下，黄代表。
我觉得我是不是能建议，因为现在是第二季。第二季出来了，然后说15%没有调，所以第二季这个预算就不额外。那如果他第三季调了，他就从第三季开始了，因为我们可能追溯，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健保署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医院要调薪啊。好，那你如果他因为他时程，或是因为他的现金医院一些现金的状况，第四季调，结果你只给他第四季的费用。但是他这些人就从开始就在一再做，而且调了以后也不会再降下来，也达到你的目的，但是你只给他第四季的费用。那我是拜托，既然你预算都已经估在那边了，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只要他在今年度达标，就给他追溯回去，用这种方式啊？那这样的医院就相对会比较有弹性。这是我第一点的建议。第二点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预算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总共有4个项目，总共有4个项目，我刚刚计算机稍微算了一下，它总共的金额大概是42.37亿，依照你们的预估大概是42.37亿，但是在今年的预算里面，在其他总额只有41亿，所以它其实是超过的。所以这一部分我不知道，当然实际执行起来会不会超过，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真的超过的话，那是有其他的金额来补偿，还是用什么方式处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讨论案，就是对于急诊的这个重大外伤的病人，他的手术跟麻醉都要再加成100%，然后那个大概会有6亿的经费。大概需要6亿，那在后面的报告案有。但是我看那个案子的经费来源也是这41亿啊，所以现在这4个项目已经都超过了42亿了，然后那边又要再加6亿，但是实际上今年的额度总共只有41亿啊，所以我想说要了解一下，那在今年其他总那边报表的话，一定是超过了，远远超过，那到底 还有什么样的经费可以来补上？
我先回答第一个哈，那第三季如果达到我们同意那个就是说，但是就到第三季第四季的，因为他就有些就故意要留到第四季，因为到第三季的嘛，那我遵守。
我还是建议就可以追溯到第四季可以追溯，为什么？因为我们调薪资调的时候，那
第三季看完之后再。
我们健保的那个投保薪资集聚是3个月的平均，所以缴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你还会前面2个月没有调，因为平均下它不见得会划到下一个时区。
啊，对了，一季很长，我第三季我才再看第四季。
对，因为这样的话，对于你大概是下半年调薪的医院来讲，他可能会比较不错。所以刚刚我觉得我们利用代表来讲，我还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说已经以前了，我应该是可以追溯这样。对，啊，做一些不是在年轻调的人一定会比较好。
来，你代表老师，
我觉得第三季还可以再追溯，已经很夸张，我可能还要到第四季去，这个钱都编了，然后。Yeah. 你们说调薪很困难，可是编钱也很困难，钱都编上去让我们用，就是没编钱。那当然大家都在做困难的事嘛，那你们就想办法。而且第四季嘛，其实很明白，他们有讲很明白，啊，以前他希望每条第四季都要调起来，然后我追溯了一年，那前面那三季，我们成本也没增加，可以一点钱，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合理啊，到第三季的话。
这个刚刚老师讲的，我当然会部分同意啊，但是我也跟老师报告一下，其实这20几亿加上来，医院的调薪的幅度是高过这20亿。我们地区有很多医院，因为它是以慢性病房、是以门诊为主的，所以你这一次它护理费全部都调在急性一般病房，所以我们这一类的地区它根本拿不到。护理费的加成，但是他还是要调啊，因为政府的目标就是我要你全部不管什么原因，你就是不管什么，你就要想办法给他调到55%。我们有医院跟我抱怨，他一季啊拿不到10万块，护理费的加成啊拿不到10万块，但是他光调薪就要调40-50万上去啊，那他要不要调？还是要调啊，对不对？所以你说他12月，就算他12月调理。调了40-50万，那你前面这一季每个月给他10万块，那也是刚刚好，也是刚刚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希望追溯，因为为什么讲追溯？追溯才会鼓励大家你赶快去争取，要去包括管理阶层，他要想办法赶快去加薪。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雇员加薪啊，那而不是说啊你什么时候加我什么时候给你算得那么清楚，那我觉得这样子。有些医院其实，我跟很好人报，我真的收到很多地区院在抱怨，说啊就没有拿到钱了。明明你健保署就根本不重视地区医院，讲的难听叫不重视地区医院，然后你还要我加薪啊？那我怎么办？问我这个市长该怎么办？我说你还是要加。我说明年我们在昨天协商通过了20亿的护理费，我说明年我一定会盯着健保署。在调护理费的时候，一定要调到别的项目啊，要调到以地区院以门诊为主的，或是慢性病房的，你的护理费要调过来，要调上去啊，让他能够有加薪的机会啊。这个，所以跟委员报告啊，希望能够高抬贵手，谢谢。
你代表，
我想这个恩豪委员讲的也有道理，然后这个。朱一宏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好，我们昨天讲，我想一下问好委员，他说你这个第四季才调，那你要把它追溯到前面的去，看起来是不太对，好像你的钱是，我们花下去的是花到医院，然后又被医院扣了前三季一样，那朱一宏委员讲的也有他的道理，他第四季调了。调了又减好多，可是减到补助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健保署这个考量一下，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他第四季就达标，但是达标了以后他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事实上他领到了补助很少，他有诚意去调整薪水，我们有没有一个机制啊，来把这个社区院所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协助他解决啊，这就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个案的考量，就是说这个恩豪委员提到说，你就预算没变成，你不提早执行，你很晚在执行，你又要拖延的这前面三季的这个情况下，他扛胜是这样。那易宏理事长讲的也是，就是说我的高了已经破位算了，那我已经高掉了，那以前就把它推前了，那也上次证明了没意啊，这有没有可能中间有一个 compromise？这个有一个这种替社区院啊特别考量的一个啊看扁他们的机制，就是说以上
我还是补充一下，因为其实调薪在你家验室的事，还有他的规定说什么时候调薪，大概我们不会说因为说我来调的工作以后我特别说让我这个时候转过你的调薪，那现在这样大概整个医院大概会乱掉，所以其实一家医院它调薪的一个频率跟周期啊，那我认为说不是说只有公务人员会在医院调薪啊，那你的你的基准就是抓在医院调薪的时候最有利啊，那我觉得是对其他不是公立医院是啊，等于说我为了拿你这个钱，我势必我就一定要提上一下这个薪水啊，所以这样在制度上我觉得不好啊，这也不对啊，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对其他不是护理人员的人员工去做交代，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追溯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其实是他调他有他的制度在解决，不是说因为贵人这个东西不能说因为贵人这个东西特别调这些人员啊，
在座有没有护理背景的代表？来，请。
我听了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个人是赞成追溯啊。那我会觉得调薪基本上健保署这个调薪其实所付出的金额不会比医院的要调的更多哦，绝对不会只调护理人员。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在对于所有的医师人员来讲，都是需要被重视。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所谓的追溯是给医院，还是医院会把那个钱提前到，比如说我们第四季做达标，然后提前到第三季给护理，还是说医院就拿走？这个追溯是什么样所谓的追溯？啊，那其实我们在昨天，魏鹏理事长也在，我们也很尽力的，就是说很希望协助我们的什么能够达成，然后在给护理人员帮我们也很认真的去讨论这些部分，但是其实护理人员的留任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大家医院都留不住护理人员，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微薄的我们的二十几亿他们就能够留下来？就对，当然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并不是，这其实只是一个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抛砖引玉，希望能够让他们有诱因，能够继续留在这些地方服务。好，那所以其实，你说钱多不多，要不要追溯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要到他们手上才是最实际的。那追不追溯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你追溯也不可能追溯你的嘛，你说对不起。
报告一下，因为他调增加五十人调薪，还要增加一个几区，一个几区大概一个人应该至少就2000块，大概就差不多2000多块，一个人加薪大概2000多块。 如果今天像我们比较小型的地区约，他可能四五十个，你看看，这要加多少？几万？那个搞不好，如果是五十个人，2000块就是10万块，一个月，一个月。那当然，他的这个起步，就像刚刚您讲的，他其实是杯水车薪嘛。他不可能我调10万，你这个健保就多给我10万，你健保可能给我1万、2万、3万，但是要求医院要调成10万，概念上是这样，就是抛砖引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想说，既然你给的不足，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医院都调薪，那你为什么为的不足？说哦，你开始调，我才给。给你，你最后一个月调，我只给你一个月。你就算给我一年，搞不好还不够我调薪的，不够我调薪的这个额度啊。不然的话，为什么医界会那么血汗？就是长期健保给付是都不够嘛。现在护理费，健保给的护理费，如果你去算每一家医院的护理的薪资，总共薪资加起来，医院付给护理师的薪资，远远高于从健保这边拿到的护理费，差太多了。所以医院都是在倒贴，用其他的费用，这里赚一点，那里赚一点，去贴不光是护理费啊，检验、放射，其他相关医师人员健保给付都是很血汗，都是给的很少、啊。所以我们才刚刚才讲说，既然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鼓励医疗机构对护理人员加薪嘛，然后你加了，我就给你这个有一点。等于是一点奖励、一点补助的概念，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能够追溯啊？不然的话，你说哦，你12月才加，我只给你12月；11月你没有加，我不给你。如果我追溯你，那你把这些钱你要全部都给这个11月、10月，全部都给护理师。啊，问题是都已经给了，以前薪水给的薪水就远高于健保给的，这个医院都早就在倒贴了。所以我觉得，跟你跟委员这边报告一下。
好，那个来，
那个我觉得说哈，健保署这些方案哈，都真的是抛砖引玉啊，抛出来真的是砖呐、啊，它引的都是玉啊，哦，不是事实。好，我要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去年不是说增加小一班跟大一班的护理费吗？好，增加他们津贴，然后医院就闹翻天了。为什么闹翻天？第一个，白白说我为什么没有？那大家要抢小夜班、大夜班，白班没有人要上。那有些有家庭因素，他没有办法上大夜，没有办法上大小夜班的，心里非常不平衡。我怎么办？我说啊，没关系，白班一个人4400块，得上班20天，白班就加了8000块喽。立刻，好。那讲完了，江湖平王说：“那你快快写吧。”记者说：“我也没有。”那我怎么办？追呀、啊！就加，好、哦，那我那天加完了，好、哦，隔壁的大医院跑来找我，你怎么加那么多？哦，那个他们的那个护理师都在抗议，啊，我说我没办法，我说我摆不平啊，他回去怎么办？还加啦，不然怎么办？好、哦，那、啊、好，那护理都加了之后，药师说，哎、欸，拜托护理人员一个月加薪8000块，不要是一毛钱都不加，我说得过去吗？啊，然后复健师、哦、放射师、所有的检验师，哦，就一路上去了嘛，哦，所以，哦，那这些东西其实我想健保署都有资料，因为这个东西都会反映在我们申报的那个健保的请据上面嘛，哦，都会嘛，哦，所以你们是可以统计资料的，哦，那再来说以这个来讲，说比去年12月，哦，2013年12月，对，我是在。更早之前我已经一个月加了8000块了，好，一个月加8000块了，我觉得应该一口气加8000块应该可以吧。但是今年叫我觉得我还必须要再加，我才拿得到钱。好，所以为什么说哦，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办法是很好啊？其实是很好，我们对于说也很感谢哦，这个会的代表还有健保署愿意。抛这些砖出来，引这些玉，好、哦、啊。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既然抛出来的是砖，哦，就不要说让我们去捡砖头的，那个条件也定得太严苛啊。好、哦，报告，谢谢。
好，谢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案，哦，要暂时刚刚卡太久。那个
原则上第三季可以追溯，那第四季再单说。然后刚才朱代表提的第二个，我们看一下预算是够的啦，现在看起来数字上是够，那你请说一下。
我跟代表说明，因为这些支付标准呢，都不是全部都从一月一号生效，它是陆陆续续像我们大收的这一批是五月一号生效的。那校正完了以后，全年不会真的花到刚刚说到的这个42亿。然后另外等一下讨论的这些项目也是最快最快的生效时间也会在12月1号。所以这些项目我们有全部累加示范过，全部花的钱可能大约36亿这样子。如果依照生效时间来调整的话，
对，但是我们导入2015年的总额，我是用全年导入，好，等于你在2014年你可能做不完一年了，不过我们预算估全年，所以我用这个金额导入你们2015年的总额。
对，但是因为这个都在专款，所以没有用到也，我们也不可能多拿，没有用完是大有可能多的，但是就像刚刚组长讲到的，你115年如果你还是用这个41亿把它算进来的话就不够啊，总共要467亿47，我不知道你们在昨天协商的时候是不是有把这个差额也给它全部算进来。
这个涉及就含护理费25亿嘛，再加上其责的18亿，所以你看那个刚就是昨天协商的那个专款，啊，就是那个专款里面有个 RBRBS， 那个就是把这个导进去的钱，全年又一年。他当然为什么要放专款？因为还是压要达标才可以拿到这个。
对，但是你放进去，我刚刚讲后面还有六一个重症的那个也放进去了，懂吗？后面那个不是有重症那个抓马的加
100%？对，那个钱2014年就会用这个41亿，就是我们估算好久。
对，我说115年。
啊，115年就会从其他预算吃了，因为下面没通过，所以因为下面没通过。
谢谢，来下一案报告3。